好，我们祷告了，来，我们开始。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继续把笑这段时间仰望。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常常给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机会，保守我们，让我们常常感觉到自己的不足，而愿意在谦卑在主的面前存着受教的心，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认识神的真理知识上，我们有长进。赐福我一下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无论是听课的讲课的，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同蒙圣灵的引导和造就。接下时间仰望交托，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成年班跟青少年班是一样的题目啊，所以他们也可以看看参考好，问题来了，信心与悔改。我们讲过了第一个上帝的恩召，我们讲到第二个的重生啊，来到第三，信心跟悔改哪一个先出现？悔改出现先吗？ follow by 信心，还是信心先 follow by 悔改？或者两个都没有先后？来，我们讨论好不好？你们要分组吗？还是你们我们给大概十分钟，太多哈，五分钟 OK， 来，我们就两组讨论，思想一下。好，来来，陈坤来。
就是我等下意见啦，就是说我认为是没有绝对的先跟后，因为人能够信能够悔改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时间这个秩序就由神决定，不是由我们决定。所以如人来讲，就是可能是有先有后，信心还是悔改，还是悔改了之后才信，但是这个是神决定，不是人决定，所以认为是没有绝对的先跟后。
但是我们上次讲了重生是神的工作，对吗？但是相信呢，神不能够帮你做决定，我要信不要信，在这个人啊，如果这个人的角度来看呢，我先悔改先，我才相信，还是我先相信才悔改？
但是，就是终极的时候是，他得救不得救，是在于神嘛，神已经拣选了，这个人会得救还是不会得救，所以
没错，对，
应该不是先跟后，而是没有绝对的先后。因为有一些人信了，但是到最后他没有跟他失去救恩，因为他已经改变了心意。
所以你说没有先后了，
应该是没有先。
所以没有先后意思是说两个没有绝对的先后，
没有绝对的先后，
就是同时出现悔改也相信。
对
，OK， 好，谢谢。来，
我代表我们全组哦，我们刚刚有讨论，有讨论到不同的观点，有说到凭感觉好像是不分先后，有说到应该是有一个先后，但是我们都还没有找出证据来。然后应该那接下来是我自己之前记得立怀牧师有教过，包括那个建安牧师有教的，是应该是信心先才有悔改。就是刚才那个陈坤提到救恩，我们的救恩是神白白给我们的，那如果说我信了，然后就是我悔改了我才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得救的，对不对？在罗马书的第三章这边讲到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信我们得救，那如果说我悔改了我才能信我才能得救，如果用这个逻辑推下来好像还有我们的功德，所以呢应该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先有信心，然后信心使到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认识到神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这时候会有一个悔改
Okay. 所以先有信心然后才会有悔改。
补充一点是他们不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因为时间上我们真的傻傻分不清，就是在圣灵做工的时候就是电光火石一瞬间，但是这个顺序基本上是一种逻辑上的顺序。
嗯，好，谢谢。所以呢，好，我们来看那么有关这个答案。好，刚才就讲了，那改革中有很多有这方面的 不同的神学家他们的看法。那么薛德薛他就讲，一口咬定在自然的性质上呢，信心必定在悔改之先。 OK， 这个如果你看神教育神学，他的教育神学的 2.536 的第二章的 2.536， 他就有讲，他说虽然信心跟悔改是不可分割同时存在的，但在自然的性质上呢，信心乃在悔改之前。所以他说一个人会悔改之前，他一定先要有这个信心，这是他的见解哦。所以他的论证是基于呢悔改的动力有赖于信心对神的怜悯的把握。如果悔改在信心之前呢，那么悔改和信心都会有既有什么法律的特色，会成为什么恩典的先决条件。那他的看法就是这样，所以他是觉得说信心是在悔改之前。好，另外一位的改革中神学家波克夫 OK 波克夫他就这样讲，似乎是采取相反，他是觉得说应该是悔改才来相信。他说毫无疑问，按逻辑来说呢，悔改和认识罪必定在信心之前，使人以信靠的爱来顺服基督，所以他需要先悔改。所以我顺服基督，我悔改之后我才能够顺服神。所以这是在他的系统神学492页里面他有讲到这个。第三位是 John Murray， 他怎么说，他说讨论这个先后的问题，也就会引发一些问题。他说一个不必要的问题而建立一个比另一个优先是徒劳无功的，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所以他的答案是什么？没有信心悔改，没有先后的问题，而是他们是什么一致的。所以使人得救的信心是一种悔改的信心，而使人得信的悔改是一种相信的悔改。所以得救的信心离不开悔改，而悔改离不开得救的信心。所以两个是什么在一起的？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双胞胎，双胞胎啊！所以你在悔改的当时呢，从他的角度看，你有那个信心相信啊，所以他说两个是在一起的，所以没有先后之分啊。比较多呢，我本身传道也很接受 John Murray 的这个哦啊。我们看，那么所以不过太过执着悔改跟信心的先后次序，有的人由于受路德神学的影响，总是强调要先在律法下什么定罪，使人真诚悔改。你看见律法下里面，看见人的污秽，看见我们的罪，我们要悔改，然后我悔改之后我才能够信靠基督。逻辑上没错，对不对？然而正如拉布里他说这边所说，当我们询问新生后第一个有意志的行为是信心呢还是悔改，结果是由人的灵魂在归信当时碰巧首先被导向的对象所决定。你是为做什么？看见自己的罪，哇，这么污秽，所以我悔改啊，悔改了，然后悔改做我产生这样的一种对神的信靠相信啊。如果对象是看到自己的不敬虔，自己的罪，那么第一个有意识的反应就是悔改的部分啊。那如果基督是灵魂首先被引导，而我们所看的不是我的罪，而是看见这基督为我所做的，基督为我的罪而钉死的这一切，看到基督道成肉身的话，我相信这位上帝的儿子，所以我是从信心而建立开始的哦，这样的一个哦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先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上帝儿子，他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的主，我相信。然后相信之后呢，我看见自己的罪的污秽，所以他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所以但是他说，我们只要记得，真信心一定有真悔改相随，真悔改一定不可能缺少真信心。所以他这个的这个达布里当你这个人所说的呢，就跟 John Murray 是一样的哦，一样的。所以在我们看呢哦，信心跟悔改它是什么一个双胞胎，是在一起的。所以悔改信心与悔改等于归正哦，等于归正。那如果你上李嘉牧师的课程，他也是讲信心跟悔改等于归正啊，这两个是什么？是没有分开的。所以没有悔改的信心，就是一个不需要被神拯救的信心。所以真正来到神面前，你一定带有什么悔改的那一种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哦。而没有信心的悔改，只是知道悔，但是你不改哦。会吧？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有这样的基督徒吗？有，哦，有，哦，有悔没有改，哦，有悔没有改。所以呢，把悔改跟信心两个放在一起，我们称它为归正。所以一个人呢，蒙神的恩召，然后神重生了我们啊，之后这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悔改跟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个人就什么？归向神，他是归回到神的面前，归正。哦，那么刚才就讲，我们要回到圣经，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权威。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回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答案。所以当福音被宣告出来，我们怎么看到这两个是在一起的？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时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说，彼得说什么？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那从这两处经文你看，诶，好像悔改在前面嘛，他没有还到悔改然后相信，他这边就提到，所以呢，约翰出来，施洗约翰出来宣告哦，天国近了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应当悔改，应当悔改。这边提到悔改的部分。那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在耶路撒冷 的那个讲道里面，当天呢，他这样宣告说，有三千人他们悔改，哦，悔改。彼得啊，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就这边讲到，所以彼得就宣告，你们应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信这方面呢，我们看圣经的经文，在其他场合呢，哦，对福音的正当回应是相信。所以当腓立比的那个监狱的啊，监狱吏问保罗说，他必须做什么才能够得救？使徒保罗告诉他什么？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必定得救。这边有提到悔改吗？没有，对吗？他这边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定得救。所以从这几处的经文来看，诶，好像这边是讲到悔改，这边是讲到什么？信心，哦，这边讲到信心，当信主耶稣。但是呢，我们讲到信心跟悔改是在一起，是双胞胎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就可以看见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说到，耶稣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他说什么？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所以提到这一边的时候，这处经文就给我们看，它两个是什么？是在一起的，悔改而相信福音，相信这样的一个啊福音的恩，神的恩典。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的一家都必定得救。所以相信，相信得救，这样哦。所以在这里，悔改跟信心是互为一致的，代表是什么？一个归信，刚才就讲到归正 conversion。所以两个同等的重要，是不可以缺的，也不可以讲这个先这个后，而是两个在一起的，哦，因此两个词都表示两个都有存在。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无论是悔改或相信呢，都是什么？我们都要提到一件什么？这两个是在一起的，哦，不可缺，不可缺一，哦，不可缺一，哦。讲到这一个人他信耶稣的时候呢，他有什么？他有悔改，他也相信，这是我们所要提的这一方面。好，所以真实的信心必定伴随着悔改之信。所以悔改发自什么？我们的内心自觉自己得罪了神，然后依靠主的恩典得到什么？赦免。哦，当然开始刚才陈坤就提到，这是神的一个拣选。是我们上一次开始讲到那个恩召的时候，即使如果你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应作信。连这种相信的这种的信心呢，也都是神所给我们的，并不是出于自己。为什么呢？保罗在以弗所接下来就讲，因为当时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讲一个死了的人是没有反应的，哦，他对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反应。所以我们在最终死了的人，看为死的那一种，怎么会有反应呢？所以这个人对福音产生回应的是什么？神把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把它放在我们里面，信心的种子。所以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 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呼召，是本作恩也本作神性，然后这些都是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乃是神所赐。所以每一个人在悔改行为上的程度跟进度都有不同，我们悔改的情况都有不大一样的，都不一样，不是因为悔改的行为而被称为义，所以这个一定要很记得清楚，不是因为靠你的行为哦。刚才以弗所书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靠做行为来得救，而是什么？出自于神的恩典。所以 we are not justified based on word of repentance， 所以不是因为我悔改的行为，而是什么？因着我这样的一个相信哦，悔改的信心哦啊，正如经上所说，因为我们认定人称义是什么？由于信，并不是什么靠行立法，所以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我们信，我们可以信，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可以得，就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信，相信，而这个信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大卫是这么说：那不靠行为而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有福的哦。所以悔改的要素有什么？第一，我们讲到一个人他悔改的时候哦，真心悔改的时候，第一他要认识罪。为什么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了，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有谁说我不是罪人的？没有，圣经里面都看人人都犯了罪。然后罗马书三章继续你再看，神就很清楚的在旧约里面就讲，连一个义人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明白的啊，没有，都这些义人一个都没有。他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都是一个罪人。当然罪人的话，我们常讲说哦，不是我没有打抢，我没有偷钱哦，我没有犯法，为什么称我为罪人？那我们犯的这些罪呢，法庭上所判的罪，那个是人外在所犯的罪。神对一个罪人的定义不单外在，还包括我们内在。那这边讲我们亏欠神的荣耀，那包括我们内心的这罪，最主要是什么？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哦。那么神按着神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很清楚说为什么人会犯罪，我来犯罪。那我们按着自由意志，我们行我们所本身所喜好的哦，这一切。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罪，所以罪不是讲法律上的那一个哦，法律上。所以常你跟人家传福音，然后说我没有偷没有抢，为什么你说我是一个罪人？罪在神的定义里面，你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达不到。所以神看每一个人，我们都犯了罪，然后神的恩典是临到我们，所以不是靠你的行为得救。我要行这个，我要做那个的，说不是，所以不是靠行为得救，我们乃是靠神的恩典。那第二呢，你除了认识这个罪的可怕，认识这些罪，那神看罪的话，不只是外在的行为，包括人内心的动机。我们常说神不看外表，神看人的内心，所以神看你的动机。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神都看为罪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罪我们本身你自己的罪。所以我们不要常常指责人，那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们常常指责什么？哦，这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好，怎样怎样怎样，他们是罪人，税吏也是罪人等等。他们常常指责别人，但是他不会看见自己本身的罪。而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身的罪，而认识到呢，我自己本身我没有办法哦，我能够做好哦。所以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靠做行为，没有办法做靠手我应当做什么可以得救等等这些，而靠做什么？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罪的可怕，然后就知道自己的那一种的污秽，自己在那一种最终达不到神标准的时候呢，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寻求神。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就耶稣就讲了浪子的比喻告诉我们。所以他这个浪子后来他离开父家之后呢，他认识到，他说什么？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什么？也得罪了你。所以呢，罪也包含什么的？不当我们得罪神，得罪神，有时候我们也得罪人。再说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我们就可以看见，有时候什么？我们常讲，为什么要讲饶恕？耶稣说什么？为什么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去爱上帝？神，我们 得罪了上帝。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要尽心去爱神之后呢，耶稣说你要爱人如己。那你讲你会看爱一个看不见的上帝，那耶稣说接下来说你要爱人如己，看得见的人你不爱，你更不要讲说爱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所以就神就把你放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你经历到旁边周围的这些人，你怎么样的可以去爱人呢？所以耶稣就讲到什么东西，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做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要有饶恕他们的心。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浪子一样，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的意思，我不单犯罪是得罪神，同时呢也在我们生活上，有时候我们在言语行为上我们也得罪人，可能你没有讲出来，可能你没有做出来，你恨人也就是杀人，我们就犯了什么第六的诫命、哦、所以圣经里面的标准就很高。所以你不单认识罪这样的一种的性质的时候呢，也知道自己本身这样的问题。所以没有一个人讲我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全的人、哦、没有人敢这么讲。那如果那个这个人讲我是没有犯罪的人，那这个人呢他已经犯了什么罪？说谎的罪，看见吗？所以无形中我们从小到大的时候呢，我们总在这样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总会有恨过人，总会有欺骗过的事情，这些都会有。所以如果神计算这些，我们就讲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基督的台前说我是无罪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蒙恩典得到什么？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开恩给我们、哦、所以你认识罪，知道罪之后呢，知道自己本身的问题，你接下来做什么？你一定要痛悔罪、哦、所以刚才就讲有基督徒是什么，他们认识罪，但是呢、哦、他们没有什么、哦、只是明白认识罪，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更进一步很积极的什么痛恨这罪而离开这个罪。所以即使不再犯罪，放弃罪恶的生活，改变生活呢，这个是一个很积极的、哦、所以恳求神的赦免跟帮助、哦、恳求。所以你看大卫在犯罪之后他说什么？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除去我的罪，求你为我造一个什么清洁的心。认罪悔改之后呢，可以一个积极的一个行动，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哦、接下来做什么？这是对一个基本上对一个悔改的认识，圣经对我们的要求，认识罪，知道自己本身的问题，然后呢你要痛恨这个罪，你要离开罪。所以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明白这地方面的时候呢，你只是认识罪，但是仍然在那种罪中的生活，罪中的生活。看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立志什么？离开罪。所以这个就讲到什么？你悔改跟你的信心很重要，他们是在一起。所以悔改的要素里面我们看见介绍说，所以呢对悔改这是有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归依、哦、就是回转而已，你不单你只是回转，你还有改过、哦、你看。所以很多人犯了法之后呢，犯了交通的违规之外呢，每次罚款扣分而已吗、哦、罚150块而已吗？所以那个只是罚款，只是回转，但是你没有真正的有那种改过，不会说因为这样的一种罚款而受到警惕说，哦，以后我就不要犯。所以有种可能看了就是平常的事，扣了12分而已吗？明年又再有12分，看见吗、哦、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改过的心。所以当接触什么果子来、哦、所以耶稣说从他的树就可以，树上的果子就可以认识这个树的本质，你的生命是怎样，你信了耶稣之后有没有这种真正悔改，借助悔改的果子呢，就从这个人就可以看见、哦、所以我们悔改形式跟悔改的心相称，这是圣经里面所要给我们。所以神要的就是什么、哦、忧伤的灵、哦、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真正在神面前有悔改，那是悔改的要素。那悔改的对象是谁？你要向谁悔改？当然我刚才就讲浪子的这个故事就给我们看见、哦、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所以得罪神是第一个你的对象。所以在圣经上是什么？无论是原罪或是本罪，基本上是什么？我们是得罪神的、哦、刚才罗马书3:23就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什么？亏欠了神的这个荣耀，所以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神没有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动物， 阿猫阿狗没有用，不是造神的形象，只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但是神的神像造了之后呢，人却在神面前什么，我们听了什么、魔鬼的话，这亚当夏娃的犯罪，听了魔鬼的话而不听神的话，顺服上，还有什么骄傲，吃了分别上树上果子，能够好像神一样、所以这是人的一个骄傲。所以圣经上就给了我们是什么，得罪了神，得罪了神。所以当人得罪另外一个人时，他也是一样什么，得罪神、得罪神。为什么呢？神在地上透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就讲，你被造的时候呢，你被生在一个家庭里面，家庭被生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孩子，你有一个父母亲，你就从小就开始学习顺服神，学习神。所以当你不听父母的话，你已经在家中什么，不顺服父母，不顺服父母的话呢，你背后就是没有顺服神。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的是，凡事都有什么，彼此顺服的心。所以顺服的心之后呢，保罗接下来就用家庭来讲，夫妻之爱，彼此的顺服，太太要顺服丈夫，丈夫也要爱太太，在爱里面也包含那一种的顺服。最后他讲到说，作为儿女的要什么，要听从父母，听从父母也是孝顺。然后父母亲也要用怎么样的神的话，怎么样的养育管教他的儿女一样。最后讲到主人跟仆人，那我们都处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是身为人的儿女，我们也在社会上，你不是老板，你就是工人，所以你有做工的老板，他是你的主人、还有保罗接下来做什么，我们还有在上掌权的，你有政府、我们都是新加坡的国民，我们有新加坡的政府，所以一切都有掌权的，就让我们学习这种什么顺服的功课。所以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呢，同时我们也得罪人、所以在悔改的对象里面，我们首先要清楚认识神是我们得罪的第一个的对象，然后最后得罪人，得真心悔改，不单应当向神认罪，也寻求人的宽恕。所以我们提到那一个马可福音耶稣主讲到那样的一个比喻，一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所以最后呢，他被带到主人的面前，主人就宽恕了他，但是他一走出去之后呢，为了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的，他不放过他。后来人知道之后就告诉他主人，主人说，你欠了1000万的银子的银两的银子，我宽恕了你，我不跟你计算，但是连那个你人欠你10两银子，你跟他追算、你甚至要把他抓起来、然后要把他交给官长。所以主人就很生气，就把他什么下在监牢里面，他没有什么宽恕人的心。得罪神，我们也得罪神，向神寻求赦免，也要寻求人的赦免、所以这方面是圣经给我们要学习的。那悔改你的动力是在哪里？在悔改是出于人的内心，人有意志的行动。所以该陈坤就讲、我们那悔改当然是神的拣选，是，但是呢，我们就讲重生，这是神的工作，什么时候生我们不知道，风随着一时吹，神的拣选，神的预定，某时某刻领导我们重生，就把它，我们就生下来、就好像那个 baby 一样、一个小孩子的新生命，神什么时候，当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新生命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就是这样奇妙的创造的作为在那里。然后一样的，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重生的时候呢，我们有个什么，重生之后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悔改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什么，人的决定而不是决，所以神不能帮我们悔改、神不能帮，而是人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决定，我们意志的行动，我们相信我们悔改。所以这一点可以正道的劝勉上得到明证，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每个人都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这个悔改是属于人的行动，而不是神的行动、所以悔改是人在神面前的行动、所以神不能代替罪人悔改，耶稣也不能够代替我们悔改，所以悔改必须出自什么？我们本身的意念跟决志、 哦，所以一个真正相信悔改的人，是你本身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哦，本身做的一个决定。但是悔改的真正动力，当然也是神，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关照，圣灵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重生的恩典，哦，透过什么东西？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一定是从什么神的话里面听到，或者圣经里面的一节的经文，或者人跟你分享神的话的时候呢，你被感动，圣灵做工而开了你的心门。所以他原动力当然是出于神，哦，出于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但是呢，那样的一种的行动还是在于个人，你自己要什么本身的你的意念跟你的决定。所以神不能帮你悔改，耶稣也不能够帮你做悔改，而是什么？自己本身的一个决定。好，动力还有来自哪里呢？腓立比书2:13，神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在我们里面动工，使我们可以什么？立志和行事。所以刚才讲，得救本乎恩，也因作信，是神的恩典。哦，所以信的话，有的人就讲解释这件事，哦，信是刚才是讲到，哦，因为我要信，哦，所以神才拯救我，哦，看起来好像很有逻辑性，但是呢，连你刚才讲，连这个信心都是神所给你，圣灵的原动力在你里面动工，圣灵催逼你，圣灵感动，所以你听到这个道之后呢，圣灵就产生那种感动在里面，而以致使到你能够用你的意志行动呢，来回应上帝的这个呼召。所以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整个救恩在乎神，叫人没有可以推诿，叫人没有可以自夸，哦，到将一切归荣耀给神。所以我能够蒙恩得救，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夸口的当只做主夸口，我们没有什么功劳的，全部都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所以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源头耶稣基督，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都在他的身上，他也成为我们的救赎。除了耶稣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做得救的，唯有耶稣基督，哦，唯有耶稣。早上的经文彼得前书也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一次的献上，就我们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哦，一次的献上，哦，然后看完悔改之后，我们就看这个信心。我先停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回应或者分享的悔改的部分。悔改是出于人，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行动，但是呢，整个动力呢在里面，圣灵的催逼，圣灵的感动，哦，呀，哦，让我听见神的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所以是神基督的话语感动我们，圣灵的做的工作，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的意志来到神面前，我们真心的悔改。什么要补充？什么要问的吗？OK， 没有我们就继续。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信心，信心的性质是它是真实的得救的这个信心，哦，是全新的相信，包括理智方面的知识、情感方面的认同，还有心意方面的什么皈依，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种的相信，这一种的信靠，哦，它就包含理智上，哦，我认识神，我知道这个救恩，认识耶稣基督为我死，这是知识上我们认识，跟悔改的时候你知道说知识上认识，为什么我要悔改，我认识知道自己的本身的罪，信心也知道在理智方面我有这样的一种的知识认识，哦，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其他的拯救，那我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知道神是创造主，知道神是救赎主，神更是审判的，所以有这方面的一个理智方面得着的一个知识，情感方面，哦，刚才就讲我们悔改来到神面前，我的意志，我的决定，哦，我的认同，然后呢心意方面我们真心的悔改，刚才就讲有悔而没有改，你不是只是单单你回转回头，你还要继续什么 以后就不要再犯罪，以后就不要再犯罪，这方面的依据。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所有的真实的得救的信心是有这几方面。所以我们就看知识方面呢，所以圣经启示的目的是要叫人什么？认识神。所以圣经常常讲，我们讲我要荣耀神，我讲荣耀神，荣耀神之前你必要是什么？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所以利未记十九章二节就告诉我们，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神呼召我们，神也要什么？我们成为圣洁，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创立世纪之前就已经预备了救恩，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被拣选也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就被拣选，神在他永恒，神在他的那一种预知的当中知道人会犯罪吗？会。所以创立世界之前，还没有创造这世界，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就什么拣选了我们，所以已经预备了什么这样的一种的救赎，这样的一种救赎。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很重要。那我们谈到教会论的时候呢，教会不是指建筑，而是指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教会怎么来，教会怎么形成，你一定要从教会论名去认识，而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开头很重要保罗的一个教义。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从这边。然后呢，罗马书十章十节说，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所以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所听的道是借着什么？基督的话而来。所以信道一定是从听道而来，听道而来。然后第二呢，我们有个认同，所以教会中许多有知识缺少信心的基督，懂得教义吗？懂得很多，读了很多神学的书，但是呢却没有真心的接受。所以我们常常讲，信心跟你的行为一定要相辅相成。雅各书就告诉我们，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懂很多教义，但是你要怎么明白之后呢，你还要把它在生活上把它行出来。所以基督徒不信徒不单在道理的事上有学习，也要心中认同这个正道对他个人有益，知道我们还要行。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也为这缘故不住感谢神，因为你们接受了我们所传神的道，不认为这是人的道，而认为这确实是神的道，神的话，这道也运行在我们信的人里面。所以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运行，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运行。第三呢，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呢，他一定有什么？懂得交托，把一个人我们的一生交在神的手里，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行善。所以刚才就讲，当你回转之后呢，你刚才说我已经认识罪，我就不要在罪里面打滚，我真正认识罪之后呢，我一定要怎么立定心志，我要离开那个罪，离开罪，借着神的救恩从罪恶里得到救赎，引导自己走上一个什么新生命的道路。所以以弗所书保罗讲，你们脱去了旧人，你们穿上了新人。所以你不会说穿上新人之后呢，你还要继续的把那个旧衣服又再拿来穿上。所以常常就是这样。所以当我跟李超的爸爸传福音的时候，他那天就讲，是的，我每天虽然听了很多道，但是呢为什么我每次来到教会还仍然穿着那样的一件旧衣服。所以我当天我就跟他谈之后，我就呼召他说，你要把你的衣服脱下，为什么还要仍然穿上这一件衣服？这件污秽是污秽的，在神看来这是一件污秽罪恶的衣服，为什么你不把它脱去？而你每一个主日来到我们教会，你是参加教会聚会，但是呢你却每一天穿着这样的衣服来，为什么不要把这衣服脱去而穿在一件新的？说神要把这个衣袍给你，为什么你不要穿上？所以当天他愿意说，我愿意把它拿掉穿上这个衣袍，他做了那一天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志的祷告。所以呢是什么？我们要走上一个新生的道路，所以穿上之后呢，不单只是穿上而已，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新的生命，你接下来要开始这样的一种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说，我们的良心的血既然被洒净，身体也用清水洗净，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什么真诚的心跟完备的心进到神面前，真正的带着这一种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过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所以借着信呢，我们的对象罪人跟神重新可以和好。那怎么可以和好？我们的第一步当然借着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跟神和好。那罗马书五章告诉我们，我们跟神本来是什么？仇敌，我们跟神抵抗，跟神对抗，我们离弃神，我们背逆神，我们不听神的话。但耶稣基督救赎之后呢，我们回转，我们转回之后呢，我们跟神建立正常的关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和好，那我们也成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罪得到赦免。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个身体，跟普世的教会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他说这样看来，我们不再是外人跟客旅，而是跟圣徒一同做什么？神国的子民，是神家里的人。神不把我们看作外人，神把我们看作是什么？他家里的，他家里的一份子，我们是属于在耶稣基督里面身体的一个部分。来，那我们就提到在信心里面呢，圣经有给我们看到几种不同的信心。一种是暂时的信心，那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有人撒种，记得吗？撒种，这种人撒种撒在路旁的时候呢，就有飞鸟来把它吃了，他说这个种撒在路上路面上没有根，所以它不会长起来。所以有信徒有这样的信心吗？有。那个不过我们从神学角度把这个定作一个暂时的信心。只有时候你看一些人来到教会好像是基督徒，但是他里面没有根，所以遇到打击或者一直在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离开神。这种信心还没有经过试炼前，看似跟真实的信心无异。哇，每个主日出现在教会，出现查经班，哇，很参加很多的聚会，但是他们往往是什么？顺风的信徒。所以在顺利的环境的时候呢，他能跟别人一样，信主。当患难苦难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就离弃他们的信仰。没有那一种的根，不扎根，脱离基督跟他的教会，这是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没有根基，不过是暂时的，以致为道造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些人。所以教会里面常常我们会有这些，看见这些，他们不过有暂时的信心。那另外一种的信心叫做传统的信心，或者历史上的信心。什么讲呢？就特别很多是在基督徒家里面长大的，包括基督徒家庭这些的孩子们，甚至有一些是牧师传道人的家庭的孩子们，他是他从家庭里面长大，他自幼呢来到参加主日学，他来到教会参加聚会等等，养成崇拜的习惯，但是内心呢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所以有这种的传统的信心，那事实上呢，他们的生命没有跟耶稣基督什么连接，没有连接。所以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这些子民用言语亲近我，嘴唇尊崇我，他们的心却什么远离我，对我的敬畏只是遵从传统的吩咐。看见吗？传统的信心，在会里面也有这一种，也有这一种。所以我们常讲，我们对这些青少年，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一年一年一年长大的时候，我们要为着这些人祷告。当我们到了一个时候，特别到了青年他们到外面的时候，他们就交了很多的朋友，当兵之后交了很多的朋友，去到社会上的时候又有交到不同的同事，当遇到非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特别很容易受到这些的什么影响感染。所以从小要奠定他们那一种的信心，不然呢他们不但有暂时的信心，也可能有出现传统的信心，后来他们会离开神。所以传统的信心，这是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也有这一种，另外一种是投机的信心，虚伪跟欺骗。教会里面 那教会的门，我们常讲，教会的门不是紧紧关闭的，教会的门永远是打开，愿意的人相信呢都可以来到教会，所以教会的门打开。所以但是进来的人呢有很多的，有的是什么虚伪跟欺骗哦，他们以为说哦，我来到教会，所以在你看他很敬虔哦，他口里也可能是承认加入教会，但是他内心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的策划，有这种的为生利益或者什么哦。常常有时候以前我的教会就来的是什么，很多是卖保险的哦，很多做那种 investment 的。为什么他卖到保险，那一个来到教会那一年他的那个 sales 的那一个大概就 meet 到了很多人，他很会讲话，很多人跟他哦，所以他以这一种哦，后来他也是离开教会。为什么？所以当他达到他的目的的时候呢哦，为做这样的一种职位哦，为做名义等等，所以不正当的目的加入教会哦。所以我们说教会门开放，但是很多时候哦，我们很小心这些，所以因为这些有投机的信心的来到当中哦，所以我们都要查考，都要查考。所以新约中我们也看见犹大是怎样哦，犹大得救吗？哦，犹大哦，如果没有犹大的话，耶稣上不了十字架。好像犹大很有功劳哦，但是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很清楚讲，这个人不生在世上祷告，耶稣称他为什么？灭亡之子。所以这句话很清楚告诉我们，犹大没有得救哦，犹大没有得救。所以在最后卖耶稣的时候呢，最后的晚餐他是没有分哦，当他离开的时候呢，耶稣最后才举行了这一个最后的晚餐。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不吃这饼喝这杯，就跟我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所以当时耶稣讲的时候是11个门徒，他们领受了主餐，而且唯有犹大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人。所以耶稣就形容他是一个灭亡之子。西门呢，使徒行传八章给我们看到，虽然这个信他这个人洗礼了，但是这个人心术不正。所以大家看见什么呢？使徒们、彼得们，哇，他们按手在人身上就有圣灵降下，他就拿钱给彼得说，请你也祷告给我有这种恩赐，我按手在谁身上就有圣灵的能力。彼得说，你跟着以子一同灭亡吧。所以新约中给我们看见有这种例子是什么？投机的信心哦，不是真正的信心，投机的。因为他信了耶稣是为了一些什么？为了个人的利益哦，而有这样的一种投机的信心。所以呢，有另外一种神迹性的信心，这种他们有一种的信念，我相信这个神，这位神能够为我做大事，所以他神能够在身上行神迹。所以你看见很多神迹性，有一些人他们是因为病痛来教会，因为病痛而信耶稣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就这边讲，他们这种也有可能有得救的信心，因为我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他们有真心的悔改，只是他们什么，为了病痛的缘故，他希望这一位所信的神呢能够医治他的病痛，所以他来到神面前带着一种什么神迹性的信心。不过他信这位神能够为他做大事哦，这一种。所以神给一个人超乎他本身能力所能做的，但是呢行神迹也是上帝的主权，也是上帝的主权。所以最终是观点是神在行神迹，人不过是神行神迹的一个器皿，主权还是在神。神要不要行神迹在个人身上，可能神怜悯，神看给他让他得着医治，而他因为得着这样的医治之后呢，他真心的相信，他就有这个随着得救的信心而进来，这种也有可能。所以这种信心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有这几种的这样的一种的哦信心，在教会的层面里面看。所以得救的信心哦，救恩的信心是一种由内心产生而根植于重生生命的信心，借助什么？借助福音真理在人心动工。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第一，神的真理哦，在我们心中动工，然后产生一种什么？确定的信念。所以你真正的悔改，你真正的相信，你一定要有心中一种很确定的信念。所以悔改是什么？人的行动，不是神的行动。所以人要什么？真心相信和悔改，然后在心中对神在基督里发出的应许的一个什么绝对的信靠 啊，这种得救的信心在我们里面，然后在重生时呢，神把信心的种子就种在人心里面。重新什么时候不知道神的工作，风虽作一世吹，但你重生的时候呢，神把就重生你的时候，也把这信心的种子放在我们里面，这种子在里面开花结果，我们可以悔改，我们可以相信，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不是借助人的活动而产生，乃是神在我们内心的工作，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呢，信心的工作能够给我们什么这样的价值。所以救恩不是依靠行为，刚才就讲得很清楚，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没有人能够靠行为得救的，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救恩的领受借助什么？信心的媒介。得救本乎恩，也因作信。连这个信是上帝把这样的种子信心中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信心的功用是什么？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也确认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恩典里面成长。所以不应该因为相信拣选的道理，并救恩完全出于神的道理，而轻视信心的价值。神的主权，但是有什么？也有人的责任。我们常讲，所以因为信心是神所预备的媒介供工具，使人领受基督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最后呢，生命的力量，信心给我们的价值也帮助我们。所以信心不但是罪人得蒙救恩的媒介，也信徒得救之后生命中的力量。刚才就讲，你回转你U灯之后呢，你接下来做什么？我不要再犯，看见吗？我以后就不要再犯啊！这是一个真正呢重生的人、悔改的人、有信心的人当做的。我们已经从最终回转之后呢，但是为什么要仍然在最终做了？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常常的使徒们告诉我们，我们要回转啊！真正一个人有回转、有新的生命，你一定看见他什么生命的果子。所以耶稣也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从果子就可以认识他这个树的本质怎么样。所以一个真相信悔改的人呢，他一定有什么生命的转变啊，他也继续在神的话语上操练，他也在生命上什么长进。所以靠着信心的运行呢，基督徒能够胜过世界，忍受逼迫，制胜敌人。所以我们就看见彼得前书，一直我们在谈，他们接下来讲了什么？讲到苦难，彼得当时初期的信徒的苦难比我们现在我们跟他们来讲呢，我们是算不得什么。他们那种苦难逼迫是非常非常激烈的。你要信耶稣吗？你不信耶稣，你回到犹太教堂报你没事。你要信耶稣吗？你真正相信我把你丢在斗兽场里面给狮子咬死，我把你绑在柱子上点火，你被火来烧死，你要这样做吗？看你的信心。当时的基督徒是面对这种的迫害的。尼禄王的时代，罗马的教王，他们都是这样。所以用这种手段来逼害当时刚刚兴起的基督教。所以你要信耶稣基督，彼得就讲他们那一种的信心，面对那一种的苦难。早上就提到你要坚忍。所以那种坚忍不跟我们今天，我们的坚忍算不得什么。但是跟当时初期的基督理解他们的坚韧，他们那种是真心，就看见他们那种生命。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地上不过是客旅，但是我们一个永恒的家在天上。所以他们可以这样很安守的走到那个斗兽场给狮子撕裂咬死，他们可以人绑在柱子上来点火烧死，在被火烧的时候他们还可以高唱哈利路亚，看见吧。今天如果这个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会怎么样？一点点我们都痛，可能我们就我不信耶稣了，看见吗？但是他们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一种的苦难临到的时候，你看彼得给他们的告诉他，你们要这种坚忍。所以他们那种坚忍真的是跟我们今天比起来，我们真实是对他们起敬，树立起敬，他们那一种的信心。所以在灵性上也有长进，在信心上建立自己，在圣诞造在圣道上造就罪。他们当时的相信说，他们相信这一位什么 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复活的耶稣基督成为他们传道，成为他们生活上的那一种的动力，看见吗？所信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对这种的迫害算得了什么？所以信心的价值给他们产生这一种什么生命跟信仰上的那一种的力量，能够面对这一切。所以今天呢，我们感谢神，不当我们蒙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召、我们看神给我们的这一个恩召、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呼召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典。而这恩召彼得保罗就在以弗所说很清楚，在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就选择了我。为什么选我不选他，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你可以坐在这里，你要感恩是你已经蒙神的恩典，神的呼召。今天我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今天我可以坐在这里，是上帝有效的呼召临到我。然后第二方面呢，神重生了我。什么时候重生我不知道，这是圣灵完全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神就重生了我。然后透过今天我们所认识的呢，我们不要有历史性的信心，虽然你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呢信仰是你跟神的那个关系，还是要你自己什么主动的真心的相信和悔改，不是神可以做的，还是你个人的主动性的决定。不要历史性信心，我不要要求神迹性的信心，不是常常来到神面前要求看神迹。耶稣说这时代再没有神迹给我们看，为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有神的话语，有先知的话语、旧约的圣经、给我们可以认识神，新约使徒所写的书信，我们可以透过这66卷的圣经去认识神。我们不需要求神迹，神迹当然神要显在一个人身上，有神的主权，我们不求这样的信心，我们更不要有暂时的信心，好像撒在路旁飞鸟来就把它吃了。我们要信心根深蒂固在神的里面。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房角石，那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得救的信心，那我们继续的持守，我们来奔跑这一条属灵的生命。下一课以后我们会谈到称义跟赐养。称义跟赐养。好，我就听到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分享回应。所以悔改跟相信是相辅相成，他们是双胞胎。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看，这两个就是我们归正，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所需要的、悔改和信心、所以我们不是谈先后，而是两个都是在一起的、好，你有问题吗？有吗？好，我们请志龙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好，没有的话